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今年年初第一个主日，我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切切仰望主的显现。我把它名字说一下，切望主显现。
对，年初开始，咱要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切切仰望主的显现。
那是我们今年2014年，我们教会大家多一点被提醒的方向。
这是2014年，咱教会主要提醒咱的方向。
我也从主领受给了大家一段圣经的经文，在圣经最末了启示录末了的经文。
我也给大家一个经节，就是启示录上落尾的一节，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是记在这，记在这，经记在这，证明这件代志的公事啦。我要快进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系列没有讲完，所以之后我就继续讲那个系列。
但是以后呢，我讲第一篇以后，我转一个讲阿别讲完的题目。
直到上个礼拜我们刚过去的春令营，我才继续讲。
上礼拜春令会，我又开始讲这个题目。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参加春令营，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但是因为一寡兄弟姊妹可能你无参加春令会，我甲你说明一下。
已经错过了三集，我们现在要讲第五篇了。
所以你有三拜你无听到，即届我要讲第五篇啊。
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
你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你看，父赐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称作上帝的子儿。我们也实在是他的子儿，世间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亲爱的兄弟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子儿，将来怎样也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要亲像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照他实在的样。
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既然像他有这个愿望的，就洁净自己，亲像他洁净一样。
我们把这三节大家一起读一遍好吗？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老约翰说：“看啦，
看，伊讲约翰讲看。”
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要看嘛，对不对？
所以你都要真正看。
我想他说“看啦”，意思叫你注意。
看，意思就讲你要注意。
Attention, please，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来注意。
其实这个看在希腊文里面也是知道的意思。
其实这个看在希腊文来对的是怎样的意思？
叫我们来看，叫我们心灵神会，叫我们明白。
咱来看来明白。
他叫我们看什么呢？
他叫我们看什么？
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他说你看父赐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能称作上帝的子儿。
我常常觉得特别这一句话是我们应该常常去诵读的一段经文。
我感觉这句话我们要时常去读出来，
常常对自己说，看啊，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称作上帝的子儿。
我讲这么多遍你记得了吧？跟你旁边人讲一句这个话，
你跟别人讲这句话。
希望你在平常的生活不时的再来诵读这一句话。
那么你的生活中时常读这句话，
这是多么奇妙的话语！神向我们伸出恩典的手，
这是真奇妙的话，因为上帝伸出以稳定的手，
让我们也迎向他奇妙的恩典的手，
就是我们可以来接受他的稳定。
就像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他的屋顶的壁画上面所画的那个亚当受造图一样，
这就亲像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所画一个亚当受创造的一幅图。
神向他所造的人伸出他大大的手，
那幅图呢，上帝向他所创造的人伸手，
亚当伸出他小小的手，
阿东嘛，伸出一卡水，
像我们这样迎向神所伸出来恩典的手。
所以，咱来就跟上帝所伸出来这个稳定的手。
如果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是软弱、彷徨、孤单的，好像孤儿一样。
如果你感觉自己是失败、软弱、失败，亲像孤儿同款。
你今天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曾经签过一个文件。
你今天要知道上帝已经签一个文件，
文件就是要领养你做他的儿子的文件，
他要分你让你当成做上帝的儿子。
这不是我用的比喻，
这不是我说的比喻，
这是圣经写的，
这是圣经写的，
可是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译出来，
可是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译。
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次讲到神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次说到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儿子的名分。
在原来希腊文里面他用的字就是在讲领养的那个字，
但是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分，
我们原来跟神无分无关，
本来我们跟上帝无关，
我们早已离弃他，
我们已经放弃上帝，
可是现在神签了一个文件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领养我们。
但现在上帝签一个文件，要分我们，让我们当成做上帝的儿子。
那我们也伸出我们的手来接过这个文件，也签上你的名字吧。
所以我们应该伸手接这个文件，而且签自己的名。
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今天早上是你的机会。
如果你过去没这样做，今天早上是你的机会。
我知道我手头没有一个看得见的文件。
我知道我手头里面没有这个文件。
可是如果你告诉主说，主，我要接待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
但你只要跟上帝说，上帝我要接受你，
我不配，
来带我的心，
我不配，可是那是你已经签的文件了，
我不配，但是你这是你已经签的文件，
我愿意充满了感恩成为你的儿子，
我充满了感恩来成做你的儿子。
你可以这样跟他说，我来救你，
你跟主说，主我来求滚你，
你不需要以为那个有点太僭越了，
你不能感觉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那是神先伸出手来的，
因为这是上帝先伸出他的手来。
领养是多么奇妙的事，
当我上帝本是很奇妙的事情。
我知道在我们东方，在中国，在台湾，有时候领养是一个可怕的事。
当然我知道在东方，在中国，还是在台湾，有当时红本感觉很可怕，
有的人做人家的养子养女，从小受虐待，
因为红本去了呢，让人苦读，
像小奴隶一样，
亲像奴隶同款。
那个不是原来领养的意思，
但这不是原来这个本的意思。
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常常有另外一种情况，
在西方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情形不同。
我认识好一些人，他们生活在很优渥的环境里面，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很富裕，
有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小孩，有的是因为小孩大了，
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没生孩子，有的人是他的孩子已经大了，
他们就到东方中国啦，或者是中南半岛啦，有一些地方生活环境比较落后的地方去领养一个孤儿，
所以他们来东方，来中国，还是一些生活较不太好的所在去分一个孩子来。
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生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看起来前途是非常暗淡不容易的，
本来那个孩子生在一个很善巧的环境，没什么前途，
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对夫妻， 他们签了一个文件把你带回他们的家去。
忽然有一天有一对夫妇来签一个文件，就将这个囡仔带去因较富裕的环境去啊。
从此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他的命运就改变。
我有好些朋友他们做过这样的事、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做这款事情。
那一个朋友是一个牧师，他牧师夫妇我们都认识，他们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牧会、
有一对牧师夫妇以前是在奥地利的牧会，
那个师母在大学时代我们就认识他、
那个老牧师的太太读大学时候我们就认识他，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因一直没孩子，
所以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他们到中国温州领养的一个小女孩。
你知道，我以前因去中国温州分一个囡
仔。你可以想象那个小女孩在一个很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就在一个完全不同款的环境中大。
而且这一对父母一直都没有带着一个好像他们做了慈善工作的态度。
这对夫妇并没感觉他们是在做慈善的事业，
他们觉得那个女儿带给他们大的祝福，
他感觉这个女孩，他们的女孩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
帮助他们在牧会的工作，
帮助他们这个牧会的工作，
是领养我们像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亲像圣经的本感观。
可今天我要这样讲，就是神领养我们做他的儿女，不只是一个地位，神想要把它做成实际。
上帝让我们做他的子女，不只是一个地位，上帝想要让他做成一个实际的事。
那意思不只是说他可以承袭父亲的产业，或者是他的社会地位。
我们做上帝的子女，那不是说我们可以继承这个老爸的地位，还是产业。
那确实养子的权利，
当然，有这个权利。
可是我们是谁的儿女，就会像谁，对不对？
但是，咱是什么人的家里，咱都会亲像什么人。
神使我们做他的儿女，想要把他做成实际，就是想要我们像他。
所以，上帝要将咱家的家里做成一个实际，意思是讲，伊要爱咱亲像伊。
事实上呢，正是圣经提到我们从神领受的不能朽坏的产业，就是指这一件事。
所以其实这就是圣经上讲到我们可以承受不朽坏产业的意思。
神想要我们像他，
就是上帝爱我们亲像他。
我特别喜欢、英国的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所讲的话。
英国有一个 John Stott 牧师这样说，
这位被认为是福音派教会的重要的领袖，前两年过世了。
伊是福音派诶领袖，两年前过身，
活到九十二岁，好像
活到九十多岁。
他讲过一句话，讲得很好。
伊安尼讲，
他说圣洁并不是道貌岸然，或者是装模作样。
伊讲圣洁啊，并不是跟他装一个款的呢。
他说圣洁就是酷似耶稣。
伊讲圣洁就是亲像耶稣。
我很喜欢校园出版社把它翻译着非常漂亮，叫做酷似耶稣，就是像耶稣。
我真爱行行出版社所翻译的讲亲像耶稣。
你知道那两个字吧？酷就是很酷的那个酷，似就是似乎很像的那个是酷似耶稣。
亲像耶稣，
圣洁并不是道貌岸然，也不是装模作样，而是酷似耶稣。
所以圣洁不是装一个款。那是亲像耶稣。
如果我们像耶稣，那个生命多么不一样！
所以人呢，亲像耶稣，那个生命就不同款。
我特别喜欢一个小故事，我可能讲过很多次了。
有一个故事我可能讲过真多摆。
我认识一位纽约一个教会的老牧师。
纽约一个老牧师，很老的牧师。
他告诉我们，他十五岁的时候，随着父母去见罗宾森师母。
一共有15岁时阵呢，带爷爸母去见这个罗宾森师母。
那个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啦。
这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
他们讲完话出来，
伊甲这个罗宾森师母讲话说出来啊。
这位老牧师跟我们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他就是心里面深处有一个祷告，说耶稣使我更像你。
所以这个15岁的囡仔，唔知先啦，伊的心内边都一个记得讲，耶稣，你也和我更加亲像你。
他说：“我记得 刚刚我们谈的话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题目。
但是他都要一定跟罗炳生这么恭维，其实并不恭掉这个题吧。
这好像刚刚有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样子使这个年轻的孩子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要像耶稣。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罗炳生师母的生命和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感觉说他应该要参像耶稣，
这是上帝对人最伟大的心意。
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人最伟大的心意。
他创造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事，对不对？
他创造的时候表明这个意思。
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你可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圣经的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款式来创造人。
显然神想要我们像他，
所以你看上帝爱我们参像他，
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揭示的一个方向，
他创造我们时就将这件事情说明了。
后来人类堕落了，没有继续走在逐渐更像神的道路上，
但是因为人对了，所以人无一直行在这个参像上帝的道路。
所以神设立了救赎，
所以上帝设立这个
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就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救赎人。
他把救赎由我们蒙救赎的人称为新造的人。
所以咱得到救赎的人，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
另外一次的创造。
另外一拜上帝过来创造咱，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不可能改变，
所以你唔通感觉你无法度改变，
因为那是一个创造，
因为这是一个创造，
你不需要先有什么，
你并不需要先有什么，
神可以使无变为有，
上帝将无变作有，
一切的结神可以解开来，
一切的一切的代志拢会解决，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创造物质世界的创造叫做旧造，我们在救赎里面叫做新造。
所以我们说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叫做旧的创造，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新的创造。
在新造里面，神的方向仍然没有改变，要我们向他。
所以在这个新的创造的方向，就是上帝也爱我们参像他。
你可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以弗所人书第四章二十节，
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你的细节，而且穿新人，这个新的人是照上帝形象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无论旧造或者新造，物质世界的创造，我们被创造而有，或者是在救赎里面，神都有一样的方向要我们向他。
所以呢，是伫旧的创造与新的创造，上帝的方向拢同款，就是爱咱参像伊。
你知道神要我们像他，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放了两个机制在里面。
上帝因为爱咱参像伊，所以伫这个世界有更能的机制，
就是在生命的繁衍里面，很自然的儿女就会像父母。
就是这个生命新生命呢。你像那个家里就会参像他的父母。
世界上七十亿人大家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
世界上七十亿人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奇妙的事，
这是很奇妙的事，
上帝很有办法，
上帝真有办法。
可是另外你是谁生的，虽然长得不一样，可是就你就是会觉得他像他
但是呢，虽然每一个人不同，但是你那是谁人生的，你就是带有参像的所在。
我们今天称那个叫基因的传承
现在我们该说这就是基因的传承。
可是我们知道神使我们向他还放了另外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参像上帝有另外一个机制，
就是环境的魔造，
就是环境的影响。
你常常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会变样子，对不对？
你时常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会改变哦，
变好变坏都有可能，
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
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们中国人说你如果挖近红色你就变红，你挖近黑色就变黑。
你常常跟那个人在一起，有时候言谈之间态度讲话的方式也会像他。
你时常跟一个人做会，你的态度你说话的方法跟他就会越来越参像，
然后你发现连长相都会像，变得有点像他。
后来参你的面容也会变成同样去。
这两个机制就是内在基因的传承，外在环境的魔造。
所以这两项就是来对这种基因的传承跟外面这个环境的影响，
是上帝创造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事，
这是上帝创造来对两项真了不起的事。
可是你知道人类走了很多很多年代以后，差不多150年前才开始研究这一件事，
但是人类差不多150年前才开始这个研究，
或者我们说比较科学态度的研究它，
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
我觉得我自己相信那是上帝的安排，
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
因为这两条路线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开始研究的，
因为这两条路线差不多是同时间开始研究。
在环境的魔咒上面，我们都知道那是达尔文的贡献，他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原始物种起始，是不是
关系这个环境的影响，就是英国的这个 Charles Darwin 在1859年发表伊的物种的起头。
我们四个字把它讲完，其实他原来的书名可长了。
伊原来册名吼，哇，就等于
就是提到生物会是为了适应环境而会进化或者叫做演化。
就是讲到呢，画面因为着配合这个环境就会。进化，
我们从小做学生的时候就会背那八个字，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就是强的才会生存，学习的才会生存。
基督徒想到这个常常都先弄个黑影在中间，
但基督徒当然想到他的理论就会先由头放一个黑暗的东西在面前啊。
我想到都要怪150年前当这本书发表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太快的做出反应来，
因为当时有一些基督徒想进来反对 Darwin 的公法，
他们马上认为那是对神的创造的一种亵渎，
因为这是对上帝创造的一种侮辱。
其实 Darwin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是科学家，他不是神学家，
其实 Darwin 没这个意思，他是科学家，他不是神学家，
对他来讲那只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跟探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还是开放的。
对于来说，这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跟讨论，是还没有下结论，是开放的。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演化论，可是你必须尊敬钦佩他这个人
啊。你也可以不介意的这个进化论，但是你爱钦佩这个人，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科学家，
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科学家。
有一次他把他跑到斗鸡场去，那是赌博的地方。
有一次他走去一个博缴的时候，他是用鸡的博缴，
在栏杆上看那些鸡看得入神，
他就这样一直在看那鸡怎么玩鸡
后来那里面的人就过来跟他说下注吧，
所以来都有人说你快看你来又多一只鸟，
他都没有理，
他都不爱猜赢，
讲了好几次他才醒过来，
他说过了把他才醒过来，
他赶快跟那个人解释说我不是来赌博的，我是在看斗鸡的时候他那个翅膀啊鸡冠啊颜色啊这些怎么变化。
他说我不是来博缴，我是在看那鸡的玩鸡时他的身躯的变化，
他是一个很认真观察的一个科学家，
所以他是真认真观察的科学家。
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太专注在创造跟进化的争议上面，以至于没有太注意另外一件事。
那时呢很多人因注意到这个创造跟 进化的这个争论，所以呢没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神使另外一个科学家研究出另外一个将要大幅的改变人类生活的样式的一个科学的实验。
就是呢，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上头另外一个科学家哈，提出一个要大大来改变人类的这个知识的一种研究。
奥地利一位神父，一个修道士，叫做 Gregor。Mendel 他做的研究
就是这个奥地利一个神父就是 Gregor Mendel 他所做的一个研究，
他把他研究的成果在1865年发表了一本书叫植物杂交实验，
然后他在1856年发表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叫做食物杂交的实验。
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写到他的书指出这个研究的成果被忽略了35年，
台大这个张文亮教授讲，这个研究的结果呢，让人无注意就差不多35年的时间。
今天有一些人批评说孟德尔是受达尔文的影响，可是当然不是啊。
今天有一挂人批评讲，这个孟德尔伊是受这个达尔文的影响才有这个实验。
他开始这个实验过了3年，达尔文才发表他的物种原始的。
但其实不是安尼，伊开始研究3年以后，达尔文才发表伊这个。进化论的
虽然又过六，虽然又过六年，他才发表他的实验成果。
当然，过6年，伊才发表伊的实验的结果。
因为他很严谨，他如果你读张文亮教授写的他的传记，你就会知道。
因为这个 Mendel 真修心呢。
35年后，1900年，剑桥有一位杰出的生物科学家，他应邀去另外一个地方演讲。
35年以后呢，1900年，剑桥有一个真高的生物学的教授，伊要坐火车去讲演。
他因为要坐火车，搭火车搭蛮长的一段路，所以他拿起一本书，随着他要在路上看。
因为坐火车的时间较长，所以伊转呢，对图书馆借一本册要看。
他很早就有那本书，可是他从来没有读过。
以前早都有这本册，但是伊拢无读过。
就植物杂交实验，
就是他都要讲一本植物杂交实验。
他在火车上看读了他，大受感动。
伊那他都感觉足受感动诶。
所以那天他把他自己的讲稿丢在一边，介绍这本书。
所以讲诶时阵呢，伊将伊家己本来要讲诶代志藏落来推荐诶，这个孟德尔这本册。
孟德尔的研究跟他的名字才在20世纪初广为人知，
所以这个孟德尔的名字跟他研究的结果在20世纪才好很多人知道。
6年后他们第一次定了一个名字，讲到这一方面的研究，称它叫做 genetics， 就是遗传学。
6年以后呢，他们要说到这方面的事情，转来跟好名叫做遗传学。
又过3年，1909年，人类才第一次把孟德尔所提到细胞内的遗传特征定名为基因。
过去3年以后，人家将孟德尔所讲的这个细胞内对这个遗传的特点，好名叫做 gene。
那个在希腊文里面意思就是起头的意思。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起初。
像在英文里面，创世纪的名字叫 Genesis。那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所以我们的圣经创世纪就是对自己来，
我们能够向神的机制也包含这两方面。
所以我们的参照上帝的机制也包含这两方面，
我们包括基因，包括环境，
就是基因跟环境。
我们是神所生的，对不对？我们有神的基因，
我们是上帝所生，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基因。
应该相信这一件事，
我们要相信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常常亲近他，与他相连，
所以你时常亲近上帝，跟上帝联合，
你常常注视他，
时常注目看主，
你会变成他的样子，
你会变成主的形状。
这是保罗说的，
这是保罗说的。
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他说我们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
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伊讲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倒照主的荣光，拢变化做伊的形象，对荣光到荣光。
我们许多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
所以最近咱的教会一直用注意这件事。
我们生命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仰望耶稣，注视耶稣。
咱生命中想要紧的代志，就是注目看耶稣，仰望耶稣。
你一天里面应该有许多次想到这一件事，在提醒自己回到里面注视耶稣。
所以整日你应该提醒自己，然后时间我就再来注意看耶稣。
注视耶稣，你知道那两个字吧？注意的注视电视的视，
看耶稣，
看着他，
看耶稣。
那是我们能够变成他的秘诀，一条道路。
这就是我们变成主的形状的一个道路。
你有时候发现你不太容易很自然的能够看见他，
但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很自然可以看见主。
你应该像大卫一样 搜寻着、寻求着、学习着，想要寻求他的面。
你还亲像特别赶快一直学习，要敲锤上帝面。
那个过程，你一定会发现你有很多东西要调整。
这个过程呢，你得发觉到自己有真侪所在需要调整。
那些调整就是要让我们像他。
这个调整就是要让咱参像伊。
另外，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按你讲，
那是有些基督徒常常使用的经文，特别人家遇见苦难的时候，你就给他读这个经文。
我就看基督徒人拄到苦难，伊就给人去赞经赞。
我常常提醒大家，自己有苦难读这个经文，人家有苦难不要读这个经文。
但我时常提醒大家，咱家己有苦难爱记掉这个经赞，但是别人有苦难唔通。
我们来读，
唔通甲讲这个经赞。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
咱怎样办事拢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到好处，就是教义的旨意受掉的人，因为伊代生所知影的人，就代生定着效法伊囝的模样，和伊的后生弟侪侪兄弟中做大囝。代生所定着的人，搁调因来，所调来的人搁称因做义，所称做义的人搁叫因得到荣耀。
我有时候指出这个二十八节，有时候有两件事。使用他的人提到他的人有时候都不够注意。
我刚刚记得背在无能给他爱注意代际。
保罗没有说万事都会互相效力。
保罗并不是说万事都会互相效力。
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
的。为爱他的人效力有没有？
是为着爱上帝的人。
圣经明确的说，遵守他命令的人是爱他的。
圣经说遵守主的命令的人就是爱上帝的人。
记得这个第一件事，就是万事会互相效力，是对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才效力的。
所以你是要注意，万事是为着那些遵守上帝命令爱上帝的人来效力。
第二件事就是效力是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
万事效力是靠我们得到什么好处？
有时候基督徒很奇怪，一读到得益处，然后就翻译成啊，大概就是病可以得到医治，可以赚多一点钱，难处可以过去，等等，所有这些事。
我当时基督徒想到得到好处，意思是我病得到医治，赚较侪钱，困难拢会过去。
保罗没有这样说，事实上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得什么益处。
保罗并不安尼讲，已经清楚甲咱讲是得到什么好处。
后面讲的就是这一件事，
就是后边经节所讲的。
要我们称义，要我们得荣耀。
就是让我们称罪义，而且得到荣耀。
这里有一段很宝贵的话，
叫一段很宝贵的话，
就是二十九节，他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叫做效法伊的囝儿的模样。
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被模造成他儿子的模样，
就是要把我们改变，变做伊的囝的模样。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你的环境是怎么样，政治怎么样，经济怎么样，家庭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无论什么事，
想多不管发生什么代志，不管你的环境怎样，你的身体的情形怎样，
政治经济环境怎样都没关系，他都会效力，
他都会为你效力，
是为遵守神命令爱他的人效力，
是为着那些遵守上帝命令爱上帝的人效力，让他们得到好处。
得什么益处呢？
得到什么好处？
被磨造成耶稣的样子，
就是让你变化最耶稣基督的模样，
是我们像耶稣，
让我们亲像耶稣。
这个蛮达尔文的进化论，你不觉得吗？
你看这是不是亲像达尔文的进化论？
环境会带来这样的影响，
环境会带来这种的影响。
知道神的命令包括了彼此相爱，对不对？
上帝命令包含彼此相爱，
要以恩慈相待，
用恩慈对待别人。
如果遇见人家对你亏负你，
如果别人亏欠你，
占你便宜，
给你占便宜，
你还是用温和的话对待他。
你有原来对于温和
恭维，这很不容易，
这真不容易。
可是你每一次这样做，你在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但每拜天的嘴会发生什么代志呢？
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叫做呢，适合的就会生存呐、
啊。不过不是像达尔文进化论一样，会使其他人灭亡那样。
但是不会亲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别人灭亡。
而是在我们身上，管他什么环境，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那个环境。
就是不管环境怎样，咱就是改变自己来适合这个环境。
无论人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总是以恩慈相待。
不管别人对待咱是怎样，咱拢用恩慈的态度对待别人。
一次又一次这样，无形中你就像耶稣。
一摆过一摆，安尼做，你就会愈来愈亲像耶稣。
因为他正是这样对待亏负他的人。
因为耶稣嘛是安尼对待遐亏欠伊的人。
你一定会遇见有一些时候很郁闷，对不对？
我当时你的感觉真郁卒，
就压榨，就很不就不爽快啊，
心里头很不舒服。
你就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命令，你遵守就是爱他了，就是要常常喜乐。
你还记得圣经的命令，常常喜乐。
喜乐不起来怎么办？
你感觉喜乐不起来，
几个笑容出来吧。
你爱笑笑出来，爱个笑出来。
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说哈利路亚俄罗主，
你一定要学这些事，
你要学习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就是不快乐，
你不能说我就是不欢喜啊。
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可以不要随从自己的情绪，你的生命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如果你知道你不需要体贴自己的情绪，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有改变。
比如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
你说我拒绝这些黑暗，我要爱有耶稣基督的喜乐，
然后带一副爽朗的脸色，
然后你的面像就这样。
有人觉得那个连肌肉都是僵化的，怎么样有可能那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有人感觉那时我的面皮真硬，要怎笑得出来？
有人说那个好像戴面具一样，好假，
那就亲像戴面具一样，真假。
我们跟大家讲过贤纳利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讲的最好，他说
我不跟大家讲过，这个英国的文学家 C.S. 路易斯这样
说，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二十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
如果你戴耶稣的面具二十年，你会变得亲像耶稣一样。
所以每一天戴起这个常常喜乐的面具吧。
所以每一日你都要戴这个常常喜乐的面具。
开始有点假，
开始可能有小夸假，
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其实我应许你，如果这样做，不需要二十年了。
你知道我感觉不需要二十年了。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你发觉你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你会变成一个喜乐的人。
这是神使我们向他另外一个机制，环境的魔造。
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参详的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环境来改变。
这也是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追求的两条路线，一个是亲近他、注视他，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顺服他。
所以我们时常跟大家说，你对基督主两条路线，一个就是亲近主、靠近主，另外一个就是顺从主、遵守主的命令。
而且这样追求做什么呢？有一个方向使我们向他。
所以这种的追求一个方向，就是要亲像耶稣，和咱亲像耶稣。
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故事，你有的也听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真介一个故事，恁嘛捌听过我讲。
英国十九世纪那位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顿。
十九世纪英国一个讲道的王子 Spurgeon。
有一次他偶然拿到一本新的书，是利未记的注释。
我是刚才提到一本新出的册，是利未记的解说的册。
他很喜欢，他就把那本书寄回给作者，希望他给他签个名。
以前刚才这本册就将这本册寄给这个作家，讲你给我签名。
当时斯布顿已经名满天下，比那个作者有名多了，所以那个作者当然很乐意帮他签名。
那时其实 Spurgeon 更有名声，所以这个作家当然很欢喜来给他签名。
斯布顿附了一封短信说你把书寄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一张你的照片，让我认识你？那个时代才刚开始有照相的技术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刚刚好人开始会当替人翕相，所以跟这个作家说，你将册寄回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一张你的相片吗？
那个弟兄好像叫 Bonner， 他 他回信也很有意思。
这个波纳兄弟呢，伊转的回配号嘛，真有意思。
寄回签了名的书，还有一张照片。
一切签名，搁寄一张相片。
也附了一封短信。
然后有一张短短的批安尼写。
上面说，如果你愿意多等一阵子，我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因为我们必要像他。
如果你哪个愿意听下几时啊久，我个会更加好看的相片，因为咱一定会参像伊。
你要不要对自己有这种期待跟信心？过一阵子会更好看。
你应该对自己有这种的期待跟信心，就是过过一阵子时间，我会更加好看。
不要整天想着过一阵你会变老，会有很多皱纹嘛。
唔太理想讲，过过一阵时间我会变老，有真多。
另外一个漂亮的方向才是你应该更专注的啦。
其实咱应该注意另外一方面的水。
哎，跟旁边的人说，过一阵子我会更漂亮。跟你另外一边的人说，过一阵子你会更好看。我希望那是真的。
我唔忙，这是真正。
我们在春令营提到，我这个系列本来是想讲启示录的。
我在春令营会跟他说，我本来是想要讲启示录。
我在这个教会每隔几年，我一定要重讲一次启示录。
因为这个教会，我每过几年，我想要再讲一摆启示录。
因为那本书一起都告诉我们，听见、念，而且听见还有遵行这书上的话语的，都是有福的。
嗯、因为启示录第一章跟他说你。念还是听见，搁遵守这个启示录所记载，人拢是有福气的。
后来我虽然定了别的题目，可是我们还是要讲到启示录。
后来我虽然定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我嘛要讲到启示录。
请看启示录第四章。
所以咱来看启示录第四章。
你如果没有参加春令营，你已经错过一到三章，那是我们在春令营讲的。
春令会我是讲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以后我看到天顶有门打开，我初初听见敢那笨核桃的声音对我讲：“你起来吃，我要将以后要成就的代志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我马上和圣灵感动，看见一个宝座安在天顶，还有一位坐在宝座顶。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看那个坐着，亲像碧玉加红宝石，还有青，围着宝座，亲像青色的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位。顶面坐着一个四位长老，穿白衫，戴金冠冕。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有四呐声音雷的弹对宝座中发出，各七趴的火灯伫宝座前点着嘞。这个七趴灯就是上帝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宝座前亲像一个玻璃海，那水晶。宝座中甲宝座的周围有四个画面，因的龟身窟窿有目睭。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第一个画面亲像狮，第二个亲像牛，第三个伊的面亲像人，第四个亲像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四外画面拢有六个，大家拢有六个视角。而且规身躯拢有目睭，因即时咪是不住地讲：“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古早的嘞，现在的嘞，以后永远的嘞，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每摆即个四万年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乎迄个坐宝座顶诶，活到永永远远诶迄位时阵，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迄一个四位长老就拍拜伫宝座前敬拜迄个活到永永远远诶，将伊诶冠冕放伫宝座前讲。
十一节一起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们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万民，而且万民是因为你的旨意受创造才有的。
当主想要把以后将要快成的事启示他的门徒约翰的时候，
当主要将以后要成就的代志指示伊的门徒约翰的时阵，
那就是这本启示录，
这就是这本的启示录。
神回溯到创造的时候，因为他在创造的时候，最初的旨意就是他永远的旨意。
上帝工作伊起初创造的时阵，因为伊创造的时阵，就是伊原来有的意思，伊的旨意。
神是不会改变，不需要修正自己的，所以他最原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
因为上帝伊是无需要改变自己的，所以伊原来的旨意就是永远的旨意。
我想他永恒的旨意，我最喜欢的说法就是要我们像他。
所以永远的旨意就是爱咱参像伊。
我喜欢称启示录这个宝座，这个神的宝座是创造的宝座。
啊，我感觉这个上帝的宝座是创造的宝座。
你知道在这里对宝座跟坐在上面的那位神的形容，包括宝石、水晶、金金、碧玉等等的形容。
伊讲到这个宝座，搁坐到顶面呢，哈，拢讲到伊参像宝石、水晶、好金嘛呢。
这些后来在启示录结束的地方，想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也都出现过。
这话在启示录上老尾两章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
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在讲到神旨意的成全，那是指着羔羊的妻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说的。
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羊羔的母，就是心腹，就是教会。
所以当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教会将 要像他。
所以上帝旨意完成的时候，教会要参像他。
约翰用这些宝石来形容神的荣美，
约翰用宝石来形容上帝是像你样美。
有人认为宝石都是要经过高压高温不容易的环境长久的时间才形成的，
因为这个宝石是在地里有很大的压力，还是很高的温度才会成为宝石。
所以这个可能是说到教会经历各种艰难熬炼，至终要有份于神的荣美，要像他。
这是说到教会经历的艰难磨练，到老尾他就有那种上帝的美丽在他的心上，
变得美丽，变得透亮，
变成那么美，那么光明。
有人觉得这里讲四活物也是在讲到神的形象，
有人感觉这个宝座就有四个画面也是说到上帝的形象。
其实 这四个点面都有点矛盾，
其实这四个面呢有稍微矛盾。
狮子很勇猛的，
那狮感觉你感觉
速度很快，
凶这样速度很快。
牛不一样对不对？
牛不一样是不是？
可是狮子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它没有耐力。
狮速度很快，但是没有耐性。
要不然原野的野兽就麻烦了。
那不是这样，这个一看到的动物都会吃去。
通常狮子追猎物，如果不能在短短时间内追到，它就放弃了。
因为狮子在立一只动物时，它没那么快把它抓到，它就放弃。
牛没有那么勇猛，没有那么快，可它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后来做成很多的事。
牛虽然没那么凶，速度那么快，但是慢慢来慢慢来来做成很多事情。
但是你常常记得神有这两方面的性情，
这两方面的性情上帝都有，
两个我们都要有，
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有。
包括我们做主的工，不要只注意其中一样，
所以我们最初的工作不能只注意其中一
样，就像狮子一样勇猛，
不能整个都很像狮子。
什么都讲究快跟效率，
都要很注意好。
可是也不要整天慢条斯理的，不晓得有时候要用信心往前跨一步。
但是也不能都这样慢慢来慢慢来，不知道要打出信心的脚步来。
是否有一个脸面像飞鹰，有一个脸面像人，
有一个面像鹰，有一个面像人，
鹰的眼目锐利，看了你就觉得他有天上的智慧。
这个鹰鸟的目睭一看，你就感觉有天顶的智慧。
如果你旁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有时候有点怕他，对不对？
如果你边有这种能力，小可怕他。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脸面是像人，那个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怕他。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面是亲像人，所以你不需要怕他。
是柔软的，充满了爱。
是柔嫩的，充满爱。
神也有这两方面。
上帝也有这两方面。
所以有一天，神想要成全的旨意，包括了这些形象。
所以有一天，上帝要完成他的旨意，是包含这些方面。
可是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今天开会敬拜的时候，我提到的经文，
就是开会时候我自己说的经文。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我看见坐宝座的正手有册卷，内面外面拢写字。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
我看一位有大有能力的天使，大声讲：有谁人配？展开这个册卷，掏白这个七印，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在天顶底下底，拢无一个人会使配展开这个册卷来看，因为无人配展开来看这个册卷，我就大声哭。
神右手中的书卷到底代表什么呢？圣经吗？
上帝正手所提的册卷是不是代表圣经？
也许可以这样说，
可能也可以这样解释。
我相信呢，这代表神的旨意要成全在世上的旨意。
但是我是相信这是写到他要成全在地面上的旨意。
当然那是正是圣经的主题，
当然这是圣经的主题。
可是约翰发现那个书卷是卷起来而且封起来的，
但是这根册是卷起来封掉的。
他好像知道那个绝望，所以他就大哭。
所以呢，他就感觉很绝望啊。
我想那是因为人受造以后，没有走上那个逐渐向神的道路而堕落了。
所以人受创造以后，无行去越来越参像上帝堕落，所以就对了啊。
他们偏行歧路，就走差的路，走相反的路。
伊行甲上帝旨意颠倒方向的路，
背离神，使自己成为卑贱，我们称它叫堕落。
离开上帝，对了，哈尼亚卑贱。
所以神的旨意看起来没有办法完成，那个书卷是卷起来的，印封严了。
所以上帝旨意无法度成全呢，佮卷起来，而且用七个印佮封掉。
约翰就大哭。
所以约翰就大声哭。
长老中有一位安慰他说：“不要哭。”
长老中间有一位安慰伊讲：“你唔通哭。”
看呐、啊，这里有一个看呐、啊。
看、啊，
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能够揭开那七印，这是下一节讲的。
伊讲犹大支派西代笔的金，伊已经得胜，会当展开这个册卷，掏白这个七个印。
约翰就从泪眼中抬起头来，要看那个狮子，不过他没看到狮子，他看到神的羔羊。
所以约翰老目屎，伊等拍开伊目睭要看这个羊羔，哎，看迄只狮，但是无看到狮，看到
第六节讲的对不对？伊
看到羊羔啊，第六节讲。
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用了不同的表号。
所以你看，圣经用无同款的动物来形容基督，
怎么可能又像狮子又像羔羊？这两个太不一样的动物。
谁那基督参像狮，佮参像羊羔无同款呢？
只有我们的主才能这样，
只有主要是无法度安尼，
就像狮子一样的尊贵威严有能力，
伊参像狮赶快像你要尊贵威严有能力，
却又像羔羊一样柔顺，
佮亲像羊羔像你要柔顺，
他的荣耀全能跟他的温柔成全了救赎，
伊的荣耀佮伊的宽容来成就这个救赎。
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还有他的温柔，也吸引我们。
伊的荣耀、伊的宽容、佮伊的温柔嘛，吸引咱的心。
使我们像他，
好难亲像伊。
我们可以逐渐的这样像他。
咱会愈来愈亲像伊。
今天我们的心被他所吸，我们看着他，注视他，就想将一切都献在他脚前。
今天我们的心被主抓住了，我们主要看耶稣，想要将一切都献给他。
今天早上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也在你是不是这样？
你在那里俯伏敬拜，不知不觉间你就会像耶稣。
你在拍拜敬拜他，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变成参像他。
因为里头有他的基因，
因为我们里面有他的基因。
约翰说，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约翰说，他若显现，我们要亲像他，因为可以看见他实在的样
子。多么奇妙的话语，你不要忽略他。
这是很奇妙的话。
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一定会亲像他。
他显现是要让我们看他，不是吗？
他显现就是要我们看他。
他显现的时候，你怎么会看别的地方呢？
那有可能耶稣显现，你在看别位。
有一天主向彼得显现，
我就刚主向彼得显现，
他做了有全能的事，
他做真有权能的代志，
使他们整夜打不到鱼，那些渔夫得了满两船的鱼。
就是他们本来抓不到鱼，但是耶稣显现让他们抓两只船的鱼。
当主这样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彼得没有看那个鱼，对不对？彼得跑到主的面前看主，对不对？
主显现的时候，彼得没一直在看那些鱼，他来到主的面前。
那就头一位使徒所做的事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呢，这位第一个使徒他所做的事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的心可以这样被他所吸，
我们的心可以让耶稣抓住。
当我们那样爱他，渴望常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学习在各种环境中会紧紧的抓住他。
当我们那样爱耶稣，五万常常跟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在各种的环境里面都安安抓住耶稣。
就像有人说的，环境那么恶劣，我们除了看他以外没有办法看别的地方。
就像有人这样说，环境这么坏，所以呢，咱除了主目看耶稣以后，咱无法度看别项。
环境那么恶劣，我们除了看他以外，我们不应该看别的地方。
环境遐尼啊歹，所以除了看耶稣以外，咱无应该看别位。
你发现，当你想要这样的时候，
当你发现就发现了，讲你要安尼做时，
我们的肉体很多东西反对这个的。
咱的肉体拢反对这件事。
里面的忧虑、
内底有
惧怕、烦躁。
金环、
嫉妒、
嫉妒、
苦毒，都影响我们，
都会影响我们。
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主设立那些命令给我们？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那主设立一些命令给我们。
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你凡事谢恩，常常喜乐。
你主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凡事谢恩，常常喜乐。
不会明天忧虑，说把我的这个重担卸给主。
不能为明天烦恼，将一切重担都交给主。
让我们的心继续温柔谦卑，
我们的心继续温柔谦卑，
待人有恩慈，
对人好。
当我们这样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会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就会点在主里面，
我们就会多结果子，
我们就会做做结果子。
这个跟像他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成就，
这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学习一下，不要常常只想改换环境，而是有时候让环境改换我们。
所以不能一直想要看环境，那是让环境来更走烂，愈来愈参求主。
弄一点进化论的思想在你的生命里面吧。
所以应该有小夸进化论的思想在你的里头。
环境来磨造我们，
好环境来影响咱。
那我们这样渴望像他，
咱来五芒参求主。
约翰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约翰讲：“咱呐，像有这个，像伊有这个五芒的，咱就洁净自己，亲像伊洁净。”
我们会想办法使自己变成单纯清洁。
让自己变成单纯清洁，
以清纯的心来亲近他，
用清纯的心来亲近主，
单纯的顺服他，
单纯来顺服主。
这样当你切望他的显现的时候，
你切切仰望主的显现的时候，
你也是在切望的要像他，
你也是切切不忘要亲像他，
渴望像他一样圣洁纯净，
不忘亲像主那样圣洁纯净。
当我们这样渴望他的显现的时候，渴望像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切望他的显现。
所以，我们五芒参详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切切仰望他那日的显现。
唱颂赞诗选392首。